刚才讲到这个对境修，对境修实际上也是一样，面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层的境界也都是一样，从戒定慧三方面来观察。那比如眼见色，我眼睛看到这个色相，我先用戒去想一想，我为什么要看它？如果是为了善事而看，那是可以，比如看经典啊，那是可以的。那如果是攀缘心去看，不好的，那就不要看，好的戒。那定的话呢，一样，这个观察能见呐、啊，所见呐、啊，当体如幻，那就是定。那慧的话呢，就是修空观。那我刚才上下课前念的这段文呢、啊，就是修空观的方法。那现在呢，我带大家修的是空观，好，大家我们都不动笔，好，我们打坐，那么我跟着我一起来修，好，我怎么说，那你就跟着去思维它。那这个地方修空观的方法是，就是根据这个龙树菩萨这个中观论里面所说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从这四个角度来说明一切法无生的这个道理。那这四句就包括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前面三句自生、他生、共生，这是属于有因缘。那第四句是无因缘生。我们现在开始观察第一句自生。这个自就是眼见色的时候，这个眼根。那他的话呢，就是外在的色尘。我们知道眼见色，眼根啊，见到色尘的时候会升起这个眼识，乃至第六识的作用。那我们现在观察这个眼识乃至第六识的作用是来自哪里呢？第一个观察自身，它是不是从眼根生出来的？那么观察结果呢，第一个，如果是从眼这个眼根它自己能够单独升起这个眼识的话，那是不需要外境的。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即使不看境界，你也是一样能够升起眼睛的了别作用，那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说瞎子他看到了也是一片黑，他眼根所这个接触所升起的眼识的作用还是有的，还是这个外在的境界还是有缘的。好，所以眼根如果离开这个色尘的话，它是不能够独立运作的。那同时我们在观察，如果假设你说眼根自己能够升起眼识作用的话，那这个那么也是不合理的。他能够自己单独生出一个眼识，那他也能够生出两个、三个，乃至无穷无尽的眼识同时存在，那这个与事实也是不合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们观察，我们知道单独眼根升起这个眼识乃至第六识的心，这是不可能的。接着我们观察外在的色尘，这个他就自身不合，那我们观察他身。那么事实上他就跟这个自是同样的道理，就着我们来说眼根是自，就着外在色尘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自。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破自身不行，所以他身也是一样的不行，因为他就等于就是自了。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好，你说这个眼识乃至第六意识，它是由外尘、外在色尘所生起来的话，那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识是有了别性的，而色尘这个法是没有了别性的，这两个自性不同，就像水里面生不出火，火生不出水一样，因为自性不同。如果说这个外在色尘能够升起眼识的这个事了别性的话，那也是他的眼识。那么再者呢，他能够随处升起眼识的话，他就能够让一切的花草树木也升起眼识，但这个与事实不合， 所以透过这几方面观察他生也不行。那接着我们观察第三个共生，就是根尘合合，然后因此升起这个眼识的作用，乃至意识的作用，那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观察单独或者是眼能够生，或者单独外在的色尘能够生，那单独一方面能够生不行，那我们这个时候观察共生当中，或者两个同时都有生性，就是 都有能够升起眼识的这种特性，或者两个都没有生性。第一个，如果观察两个都有生性的话，好，那这样的话，那何必要等待合在一起才升起这种眼识作用呢？它单独自己就能升起眼识作用了，因为它有生性嘛。那如果我们说一定非得要合在一起才能够升起眼识作用的话，眼根有生性，色尘也有生性，这样应该有两个识，两个眼识啊，同时升起来。因为两个都有生性嘛，那这个与事实也不合，因为我们只有个眼识的作用，所以两个都有生性不合。那如果两个都没有生性，那能不能够升起眼识的作用呢？那也不可能。就像沙子里面没有油，两个没有这个两个沙子再怎么搓揉也挤不出油，因为它本身的自信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道理，根尘如果都没有生性，眼根色尘如果都没有生性的话，也生不出一个有这个明了性的这个眼识出来，因为自信不同，所以共生也不合。那自生他生共生，这个都是属于有因缘生，那都被否定掉了。那无因缘生有没有可能？当然也不可能。要是无因缘能够升起眼识的话，虚空怎么不会无因缘升起眼识呢？一些花草树木怎么就不会无因缘升起眼识呢？所以无因缘生也不合，有因缘生不合，无因缘生也不合。所以我们会以为，本来以为根尘合合升起事，事实上这个都只是一个假名的作用，因为根尘合合，所以因缘力故，由众生业力所显现，这个事就如幻的升起。而这个事不是由根生，不是由尘生，也不是合合而生，也不是离开而生，它只是根尘合合之下如幻的升起的这个作用。所以既然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眼识乃至这个了别的意识都是这个道理，这个当中没有个具足的主宰性的我的存在，我在看我在思维的这个我不可得，我们去体会这个道理。那只是因为因缘合合，所以有这个六识的作用，但是呢它事实上没有个真实的升起处所。它如果是有真实性的话，它应该有个真实的升起处所，但是我们观察是没有的，只是根尘合合之下一个如幻的作用升起，所以但有言说都无实意。接着我们透过譬喻来帮助我们理解，就像梦境当中的影像看起来似乎都很真实，但事实上它就只是这个能梦的心因为因缘力故所显现的这个幻境而已，它本身没有真实相可得。虽然没有真实相，但是作用呢又历历分明的显现。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就只是个幻境而已。接着我们再用这个道理来破我们的执着。如果我们平常啊，眼根攀缘这个色尘，对，然后眼识对眼识啊的作用特别执着，喜欢看好的色，对眼识的作用特别执着，观察 啊，这个眼识当中，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缘生，当中没有我可得，它只是个如幻的作用，啊，乃至你可以直接观察，见念能够思维的心，啊，第六意识的心也是一样，啊，不是，啊，不是第六意识的意根身，也不是法尘身，啊，那它只是意根法尘合合之下如幻的一个作用，啊，用这个道理去破除我们内心的执着，啊，我们在六根当中，啊，面对六尘，哪一个尘对我们来说影响最大，啊，最容易起烦恼，我们就特别用这个空观，啊，在极静心当中去破这个是的不可得。那如果没有特别哪个特别重都是均等的话，你就直接破第六意识的心，真实性不可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然后透过譬喻，然后来去理解。好，那这段讲完了。好，各位再看他讲义第十一面。所以你看他是文，他说啊，当知见色之心呢，本质无声，但有名字。啊，这个我们讲眼识，它是个名字，本质无声，因为它没有个真实的深处。对，我们刚刚分析过了，从四个角度来观察，都没有它的深处，升起处所，所以名字性空啊，毕竟无实。啊，那么这个就是修观的方法。啊，前面有提到，啊，教导我们从三世来观，从有无来观。都可以，那这个也可以，透过配合这个，四，这个四性，是他共，那理这四性来观察也可以，这些都是可以。我觉得你熟练的，熟能生巧啊，就有力量了。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哦，这个眼识的作用啊，乃是意识作用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活动，而且这个当中有个我，但是你不断的观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慢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是，它就只是一个因缘利故的一个幻境。慢慢，你这个心中的我的力量就动摇了。好，那就修观。那修观的时候，我们要配合譬喻，然后呢，再来，你修观完了之后，道理思维完了之后，你要让这个道理去照，照你所执着的境界，好，照见五蕴皆空啊。你看你的境，你执着哪个境界，你特别去观察这个境界。或者你就观察，直接观察正念执着的心，都可以。好，所以眼见色的时候修持观是这个道理，与五根对五尘立耳一样是这个道理。好，那这个比那二对境修，好，讲完了。好，以二的立缘对境修都讲完了。那这个是动中修。好，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动静呢，啊，都要配合的修，不能有所偏废啊，两个都很重要。接着看到乙三，与礼佛中修，好，这个就是一种应用，好，将这个修止观的时候的一种应用了，啊，这个地方特别指这个以这个礼佛这件事情来做例子，当中分为两段，丙一，一心三观，好，看到这个文，次于礼佛中修一心三观者，观一念礼佛之性，即空即假即中，好，看到这里，礼佛当中的修一心三观。那怎么样修一心三观呢？好，来观察正念正念能够礼佛的心，因为礼拜礼佛嘛，主要是你心在操作的身体嘛，所以主要是观察这个心，而且我们执着的，最终还是这个心，直接观察正念心呢，即空即假即中，好，那当下具足空假中，那这个道理呢，就是这个是天台讲原教的道理，我先把这个道理讲，然后再会后面的文，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我们先就个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基本的核心的道理啊，就是什么呢？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我们众生的心啊，自信呢，跟佛的自信呢，是无二无别的。什么叫无二无别呢？佛的自信遍满整个法界，所以我们的自信也遍满整个法界。好，只是说我们现在有障碍，我们不知道。无法感知，但是我们的自信确实就是遍满整个法界。好，不然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在这个地方，比如我们那边想一个人，常常，而且是很认真的想一个人， 有时候这个另外一个人可能在美国或者更远的地方，心灵感应一瞬间就能感应到。为什么能够感应到呢？瞬间感应呢？没有时空的距离，就是因为我的自信跟他的自信都一样，互相都是遍满整个法界，就要像这个教室灯光一样，好几盏电灯，但是每盏电灯的光明都是像遍满整个房间，所以这个地方的灯光就是实际上是融合各个地方的灯光，互相交融在一起。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交融。那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这个自信跟佛是无二无别，然后都具足这个遍满这个法界，也就具足这个十法界。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成就人道的众生？那只是因为我们也是因缘力故，我们在投胎的那一刹那因缘力故，所以呢跟人道法界相应。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十法界的这个法，那这个时候因为你这个缘啊，这个念头的执着跟人道相应，所以呢我们就感觉到自信当中的人法界显现出来。那其他九法界暂时隐没不现，只是暂时隐没不现，但是它本质呢，它那种能力啊并没有消失掉。就像我们举个譬喻，像做梦，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今天做梦你升天，明天做梦堕畜生道，你做梦升天或者做梦畜生道的时候，你能够梦到其他法界的这个能力啊，好，在你的这个能梦的心当中啊，这种能力是没有任何的增减，不增不减，没有任何增加，没有任何减少。好，那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在投胎那一刹那，我们的这个内心的爱取心跟人法界相应，所以我们现在人法界显现出来，但是其他法界隐没不现，但是并没有这个消失掉或者破坏掉。好，那这个就是自信好遍满法界好的这个道理。那既然自信遍满整个法界，然后呢，所以我现在显现人法界，人法界这个影像啊，就是我跟你讲因缘力故嘛，好，内心的爱取跟人法界相应，是因缘力故，我们自信当中的人法界的一正二报的法显现出来。但是这个所以呢，它的本质是个幻境。好，那你了解它是幻境的话，这是空观。像前面讲的空观呢、这个你这个心也好，外境也好，不自生，不他生，不空生，不无因缘生。从这个空的道理去了解，它的这个真实性不可得。好，那这个是空观。然后假观的话呢，同时知道，这一切法，虽然说是真实性不可得，但是呢，这个由真如所显现的这个作用还是历历分明的，历历分明的如幻的作用者，并不是说因为真实性不可得你就不做梦了，我们还是做梦，还是做梦，但是我们同时知道能够梦的这个能梦的心也好，所梦的境界也好，真实不可得。好，那你知道不可得这个部分是空观，但是你同时照料它的这个境界清楚分明的显现，那这个是假观。那中观呢，就是说你知道不管空也好假也好，都是由你这念真如本性所显现的，而且是你真如本性的全体大用。就像做梦一样，你梦境当中小到一个蚂蚁，大到一只大象，一座山，它事实上它的本质呢，都是你这个全体的梦心，能梦的心。而能够做梦的心本身是无形无相，没有大小差别的。既然小到一只蚂蚁，大到一个大象，它全体是你这个梦心的投影的话，那所以它本外向上来说有大小差别，就体上来说都是全体的梦心，那都是遍满的虚空的梦心，那是没有大小的差别，是无二无别的。那所以就我们讲这个佛像来说，佛像看起来就这么大，但是呢，它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的全体，不是说真如本性显现切割一部分变成佛像，一部分变麦克风，一部分变成桌子，切割成好几部分，不是的，而是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的全体。好，你就体会这个梦的譬喻好了，就比较容易了解。好，每一个梦境，当梦境当中每一个法都是你这个能梦性的全体。好，那同样道理，你现实当中所有的境界， 有形象的境界，它的体都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的全体，全体大用。所以呢，我们讲这互含互相含摄啊，不仅是我的自信跟各位众生的自信呢、啊、互相含摄，这个佛像的体是全体法界，麦克风的体全体法界，所以佛像的体还有麦克风的体互相含摄，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呢他们体实上都是真如本性。就像梦境当中，你看梦境当中有佛像，有麦克风，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的，但是它因为它体都是梦境的全体，所以就本质来说他们是互相含摄。那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法界缘起啊，一法动整个片法界动，因为这个佛像的体是整个法界，麦克风、我们的身、我们的心，一切的法的本质啊，都是片法界。所以当这个佛像当中一点微动，整个法界动，就像个大王一样，一法动，片法界动。当然，这个动的力量、影响力是很小的了，因为整个法界都在动，所以相对它影响力就小。但是呢，这个确实就是如此，一法动，片法界在动。那目前这个物理学界也证实这个事情了，一个粒子动，他当然是没有了解到片法界动了、啊。一个粒子动，很遥远很遥远一个地方的粒子，同时一瞬间跟着动，跟着改变了，不是动，跟着改变。好，那但是佛法观点是整个法界都在动，像个大网一样。好，那为什么呢？根源就来自于我们自信遍满法界，第一个。而这个每个法都是我们自信的全体，这第二件事情。好，自信遍满法界，那每个法都是全体自信，所以每个法的体都是遍满整个法界，那么这个就是集中。他这个佛像，你看到他，你了解他真实性不可得，他就是你自信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幻影，他没有个真实的生处，他就是业力的显现。那这个知道就是空性，空的道理。然后呢，你知道你看到这佛像清清楚楚的分明的显现，那么这是假观。然后呢，你同时知道这个佛像全体真如，那么这个是中观。而这个地方讲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说即的意思就代表空假中，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三件事情，但事实上就是同一件事情。我再举个譬喻帮助各位了解哈，你看梦境，你说梦境分明显现，这是假观，但是你同时知道梦境是不真实，就是空观。那你同时你也知道这个梦境的体是全体能够做梦的心，这是中观。我讲的时候想的没自信，没有自信啊，粒粒分明啊，全体梦心啊，讲的是分开来讲，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梦境，梦境就是梦心，梦心就是梦境。好，我来举第二个譬喻，水跟波。好，波浪的本质就是水，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管大波浪小波浪怎么波浪，本质就是水。好，那个体就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水。那水的本质呢是湿性，好，潮湿的特性呢，好，不管水有时候加热变成水蒸气，有时候结冻了变成冰块，不管是它变成冰块的像物体一样，或像气体一样的水蒸气，它的湿性是没有任何增减改变的。那这个波浪就像假观，好，观察这个熟地啊，假观的熟地的境界。那你知道波浪的本质啊，就是水，它是无常无我的。你知道它的水就像是空观。那然后你知道事实上波浪也好，水也好，都是依的都是水的这个湿性所成的。那这个水的湿性就像中观。那我讲的时候讲水波湿性啊，讲的是分开讲，但事实上啊，你知道它同体，都是有水的这个湿性所显现出来的，或者冰，或者水，或者波，一切的都不离开这个水的湿性。那这个叫做极，就是它当体就是，这个就是一心三观。我要照老这个佛像的时候，我知道它全体真如，因为他知道它全体真如。全体真如所显的了，因为知道他全体真如所显，所以我知道他是幻境。那同时呢，我照料他的形象，我也很清楚分明的显现。那所以 当我知道他是全体真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具足即空即假即中，即空，知道空不可得，知道假立立分明，知道中全体真如，而即知道就是真如所显的幻境，那这个空假中同时具足，这个叫做一心三观。好，那所以一心三观本身你的空观的基础要够，前面那个立缘对境修、周中修空观的基础要够，你空观基础够的时候，好，你这个时候才办法看这个佛像是幻境。你看佛像是幻境的时候，你在讲这个佛像是全体真如，才有个谱啊。不然你看这佛像怎么看就是很真实，悄悄还有声音，好，这不是这么真实的。但是你多修空观，好，比如你观察，我能够观察佛像的心，不自生、不他生、不空生、不无缘生，好，到刚刚才观法你才能观。观久你发现哦，这个能观的心当体如幻，而我这个佛像只是说我能观的心当中所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因为我的业力显现的一个影像，所以能观的心是幻境，佛像所观境当然也是幻境，那这是空，但是这个还不是一心三观。知道空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进一步了解这个原教这个道理，全体法性啊，真如所显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能够照了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这个所谓一心三观，它升起的时候，它不是在想哦，我看到这个佛像啊，哦，像我刚才讲啊，它为什么空，为什么假，为什么中，这样在想还不叫一心三观，这个只是在思维这个道理。真的，一心三观照那个照了境界的时候，它是就是说直接照了空假中同时照了。那为什么空假中同时照了？因为你能够看到它的本质，来自于你的自信所显。那当然，你之前有思维过这个道理啊，什么即空的道理啊、假啊、中的道理，思维很多很多之后，就像体真值一样，你前面思维很多空观的道理，那当你安住下来不再思维的时候，你就能安住在空的智慧当中，有一种空的觉受智慧去照境界。一心三观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前面可以先思维啊，空啊，即空即假，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想很多之后呢，停下来之后呢，将你的心安住在自信当中。那如果你的功夫成熟，你这个时候照了境界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能观所观不二，全体真如，因为全体真如所以不二嘛。那因为你知道它全体真如，所以也知道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因为你知道它全体真如，所以你知道它的幻境，那它作用历历分明的照料，知道幻境是即空，知道真实性不可得是真实性不可得是即空，那照料清晰这是即假，那同时知道全体真如这即中，那这个就一心三观。那当然这个道理本身是比较也是深，那你真的要修的话，也是要有很多的福德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还要多拜忏。为什么拜忏呢？因为这个智慧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我们讲嘛，我们自信本具十法界，你自信本具的也是我自信本具的，只是因为我们在五欲六尘啊，在这种花花世界啊迷了太久了，把这个自信的宝啊给覆盖住了。你一方面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一方面多拜忏，然后慢慢那个去掉一分尘埃，自信就开显一分，智慧就开显一分。这个就是略略跟各位说一心三观的这个道理。所以在真的观在升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拜佛一心三观的拜的时候，完全就心中安住在自信当中，以这种自信的这种智慧中道的智慧去照这个拜佛，那我这时候还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念礼佛偈，但是我的心已经没有刚才那个思维什么即空即假即中思维已经没有了，那是之前的要该做的事情，我这个时候只是要意念一下全体真如开始拜，那功夫相应就是一心三观。好，所以为什么说四量即不重用啊，不是说叫你一开始就不要四量，是说当你真的一心三观力量升起来的时候，那是直观的照料，直观照料的时候，空假中三观同时照，然后止跟观也不二，那空假中三观不二，那不二但是不是含糊笼统，不二也是要说出个道理的，那这个道理是你之前就要想清楚， 我刚刚讲那些道理，这些叫不断的串习，叫深入思维。好，那这个一念礼佛之心即空即假即中，那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那往下看，观心即空是理报佛，观心即假是理应佛，观心即中是理法佛，一理即三理，一佛即三佛，虽三而一，即一而三，是名原理，亦名不思议理佛。好，那各位可以配合那个白板上这个表，这个观心即空是理报佛，我们讲报身佛，这个是佛的这个智慧的果报，圆满智慧的果报所显，成为报佛。你观心即空，这个即空就是所谓即空，跟那个那种空观普通空观不一样，这个即就是什么呢？你照空观的时候，同时知道它的体来自于真如，就是我看到这个水啊，好，我知道波浪的本质是水，没有真实性的同时，我同时知道看到这个水的实性，这个叫即空。好，所以我们在道理分析的时候，好，讲到只讲空这个部分，事实上它照的时候是直接照到中道。你直接照到中道的时候，就像那个一串粽子啊，你这个头提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粽子全部提起来，你直接照了中道的时候，空假同时就同时照料。好，那我们现在在分析了，观心在空的时候，空的时候呢，理报佛。为什么？因为你观空，一空一些空啊，扫荡一些相，扫荡一些相的时候，这个知就是相等于好报佛啊，智慧现前，就是说感应啊，你这个一心三观当中的这个即空观的这个力量，就能够感召到这个好报佛好现前。报佛就是佛的这个智慧的显现。你这个智慧跟佛的智慧是相应的，相应的，所以就感召到他的现前。所谓现前并不一定说就是说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而是说那种心的感应就是现前。好，就是说你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是同体啊。你在即空当中扫荡一切相，那报佛智慧现前也是扫荡一切相，那这个感应就是你，这是相等于在你报佛。观心即假是你应佛，因为佛应化身，就是因为这个假观啊现前，就应化身无量无边，那这个就是你这个假观的时候跟佛的应佛假观是相应的。观心即中即理法佛，那这个也是一样容易了解。你观心即中全体真如的时候，那就跟这个佛的法身真如感应，那就是你法身佛。所以一理即三理，表面上我就虔诚恭敬的理，但是我在礼佛的时候，然后呢虔诚恭敬的理，那这事实上就具足理这个三种的理，理法报化三种的理，理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那一佛即三佛，虽然说三种理三种佛，但事实上三佛就是一佛，一样道理嘛，体就是法身，那么显现出来的作用是报身跟应化身。好，那么所以总结，虽三而一，即一而三，就得能观能拜的心也好，或说礼拜的佛也好，都一样。好，你其实你只要了解这个真如的这个道理，说虽三而一，我讲心啊，虽然有三种的心，空假中三观，那事实上就是一个安住在自心当中。境界上佛也是一样，虽有三身的佛，但事实上不离法身佛。好，都是真如所显。你所理的佛是佛的真如所显，我真的能理的心是我的真如所显。好，那叫虽三而一。好，这个将个摄用归体啊。那下一句呢？其一而三。从体启用，那就是说这个虽然有一，但是不要执着有个一，你要执着这个一的时候又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真如它没有形象，但是它又却可以做一切像佛像、麦克风、桌子、椅子，一切一切都是真如的作用，而且全体。你如果执着有个一叫做真如的话，那既然是一的话，它不会有那么多像。好，所以这个也不能只说一，在一当中，在这个我们方便说一呢，在一当中又能够现这种三身或者这种三观，就我们来说是三观，就佛来说是三身。好，那么是名原理，一名不思议理佛。好，那这个到底怎么修啊？说那么多， 其实我想讲的道理我是一定要讲的，我不能不讲了，这责任是要把一定要把它讲完，但这个道理确实是比较深。那你开始做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先求虔诚恭敬或者礼拜，先不要说一心三观，虔诚恭敬的礼拜。然后呢，第二个呢，你平常都是要去想这个道理，什么集一而三，集三而一，这楞严经啊，或法华经讲这个道理，讲很多很多，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的时候，行期解决，你真的在拜佛的时候，就虔诚恭敬的拜，然后呢，你也可以配合礼佛记。能理所理性空寂，寂空感应道教难思议，寂讲我此道场如地住，我诸佛如来影现中，地网诸网，一个珠子当中有它自身的影像，还有十方的这个珠子，这个其他珠子的影像，就像我们那个以前小学做过实验嘛，对不对？两个镜子放在一起，面对面的放，中间再放个蜡烛，这边镜子会有它本身的蜡烛的影像，还有对面的投射过来的蜡烛的影像，好，这边镜子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地网柱不是它不是只有两个，它是好，比如说100个或1000个，那个柱子当中有它自己的影像，那么有含摄其他柱子的影像。那这个柱子就像什么呢？好，有一个柱子就代表好我的真如自信，你的真如自信，我这个色身，好身心是由我的真如自信所显，但是呢，好你的身心是由你的真如自信所显。表面上看也是独立没关的，但是就自信来说，就像那个珠子里面啊，影像互含互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我们自信当中啊，我是遍满法界，你也遍满法界，所以呢，我们自信是互含互摄的。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回向，好，为遥远的地方，就算它的火星或它的太阳系以外，你的回向啊，我们回向给遍法界众生都有力量，甚至它的太阳系以外啊，你跟它很有缘，你动念想到它。他会感应到，一瞬间，超光速啊！一瞬间感应到，就是因为法界是个网啊，互含互摄。好，那这个就是说，好，我使道场入地诸，比如说诸佛如来影现中，我身影现诸佛前。阿弥陀佛，我们礼拜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含摄跟我们的自信啊含摄在一起，所以呢，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佛。我们呢是阿弥陀佛的自信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众生，就像珠子里面，珠子有它自己的影像，也有别的珠子的影像，互含互摄，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啊，就是不二，所以头面接触贵命理，你这样念，但你念的时候不要像我这样想了，我只是在分析给各位听了这个道理，你还是虔诚恭敬的念，然后随文入观，慢慢的念，慢慢的拜，熏了。不思一熏，不思一变，刚开始先做这几个功夫，包括虔诚恭敬的拜，包括你礼佛记，包括你平常在实相道理当中文思的时候，然后你比如说拜佛前，你如果说真的要修一心三观来拜佛的话，拜佛前意念一下这个道理，几秒钟意念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依着礼佛记来拜，虔诚恭敬的拜，拜的时候心期解决，不再思考了。好，那如果功夫相应，那个时候就是一心三观的智慧来照，能理的心，所理的境，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啊，如地珠啊这些的。好，那这个一心三观来礼佛，往下看，又诵经旋绕，立言对境，那与心动念，皆例如使用三观也。诵经旋绕念佛啊，持咒啊，或者立言对境一样的，这个语心可能是举心嘛，可能举心动念都是一样的，这个三观的这个理，就是说你这个三观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但是照任何境界，穿衣吃饭睡觉，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穿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切一切的都是这样照的。好，接着往下看，丙二，三观功用。问：一心三观有何功用？答：即空破四诸惑，即假破尘沙惑，即中观破无明惑。一心三观，三谛圆破五住烦恼破，即三身显；四住破，即报身显；尘沙破，即应身显；无明破，即法身显。好，这个可以看配合白板上的这个表就很清楚了。好，空观破四住， 四柱的话，指挖就是这个见思惑，好，这个见爱住地、欲爱住地，然后色爱住地、无明爱住地，总的来说就见思惑了。即空观，好，空观破见思惑，假观破尘沙惑，中观破无明惑，好，这就是各个基本的概念。各位要不清楚，可以去查佛学词典了哈。然后在这，所以一心三过的话，一心三观的话呢，是就一心就是三谛。一心三观，然后圆照三谛，圆破五住，五住就包括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种惑，圆破。所以圆破就是说圆满的破，同时破。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不是修空观特别破见思，破旧者观，破尘沙，破旧者观，破无明，不是像别教的分别修分别破，不是的，我就直接安住在自心当中。好，那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要是连就是礼佛偈道理不是很熟，你就多念阿弥陀佛。多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佛号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无二无别。好，在这当中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好，虔诚恭敬的念，好，念念念念久了，慢慢也趋向佛的智慧。好，那大家配合文思的哈，配合文思，然后念阿弥陀佛的佛号，慢慢的破障这个离险。好，那么五住烦恼破了，就是能够善生险。四住破就是修空观嘛，好，修空观的话。那个报身显现，那个前面有讲嘛，这个修空观的时候就是理报身佛。对外来说你是理报身佛，对内来说你自身的报身同时显现，报身就是智慧，荡出一些像的智慧，或者报身显。尘沙破应身显，因为尘沙破就是说我们在度众生的这个障碍，分别众生的善根习气。还有分别众生度众生的法，好，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分别，这当中有障碍，就尘沙惑。当尘沙惑破了，就能够随缘显现的应化身。好，那无明破就法身显。好，那这个没问题。好，再看下一段，又有三观成故即三德满，中观成即法身满，假观成即般若满，空观成即解脱满。三德满故名秘密藏，佛即众生悉入其中，毕竟无所有，永即如虚空。好。三观成就，好，这个时候配三德密藏。他这个之所以这种三种功德之所以称之为德呢，就是说在佛也好，在众生也好，都具足这三种的功德。那这三种的功德之所以称之为德，是因为他具足常乐我净，常住不可破坏的大安乐的，那么是自在的我，好，就是说他是不增不减的，好，不会随着这个境界生灭有所增减，他自在的我。就是说你今天虽然堕落三恶道，他这个自性当中具足佛法界施法界的功德、啊、是不增不减的，这自在的我，好，不随因缘所改变的。那么清净，好，纵然其这个染污心好或者堕落，但是本质呢跟佛的法身的清净法身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个就是净，好，常乐我净，就是常乐我净，所以称之为德。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就是佛的法身，不生不灭的离体。般若德就是这个能够照料的智慧，扫荡一切相，那么能够照料这个法性的这个智慧，就是般若德。解脱德呢，那就是因为你能够照料法性，所以破除一切障碍，所以能够随缘应化，叫解脱德。好，所以中观成就成就法身德，法身，法身中观如果成就的话，法身圆满成就。那么假观成就的话，一般来讲都是解脱德了哈。那这个地方不晓得为什么叫般若德，就是看那个这个一般天台的著作，假观成的话就是解脱德圆满。好，那空观成的话就般若德，空观成嘛，扫荡现象，好，般若德就成就。好，那三德圆满称之为秘密藏。为什么称为秘密？好，不是说它有什么秘密，而是说它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这个道理啊太不可思议了。纵然堕落阿鼻地狱，他自性当中所具足的功德，具足十法界的这个法，好，跟佛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叫佛入佛即众生啊，悉入其中，所以称之为秘密藏。佛跟众生是平等的，而这平等不是因为如幻如梦如幻的空平等，是因为我们跟佛的自性都是具足十法界这样的平等，不是说通教啊。如梦如幻的空，所以平等，不是的。 所以毕竟而这个呢，它的体呢是毕竟无所有，永寂如虚空。好，向上有佛，有众生，有十法界的差别，但是体呢是无所有，好，真实性不可得。因为有真实性的话，就不可能同时居住十法界。就像这个座位，好，我坐在这个地方，好，我占了这个空间，那别人就不能坐了。好，那就有执爱，就不能够那个遍满，就不能够同时具足。就是因为一切法它的本质都是无所有、不真实的，所以能够同时具足十法界，在我们自性当中，所以叫毕竟无所有。那么因为无所有，所以永寂如虚空，像虚空一样。寂就是那个不生不灭，向上有生灭，体上来说啊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有时候佛法有时候讲体，有时候讲用。讲体的话就不生灭，讲用的时候会讲生灭。但就像我们刚才讲水跟波，然后那个湿性，你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你说波浪生灭，水是不生灭，这样讲也对。但你说波跟浪跟水都生灭，湿性不生灭也对，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深入都不同啊。好，比那尔三个功能讲完了。好，那接着看总结的假三，消归自性。若然者，云何复言有一切法？佛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好，就是说，既然一切都不可得啊，永寂如虚空啊，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讲到有三宝啊，还有佛法僧三宝啊，好这些的。那前面讲那么多开示是做什么呢？既然都不可得，讲那么多开示做什么呢？因为你假名字引导住众生，就虽然不可得，但是你还是要有个标月指啊，对不对？你要寻的让众生寻的标月指去看月亮啊。你要是说啊、这个月亮就在天上吗？你自己看着办。那、这个没有人看得到月亮啊。好、只有啊、给他指头指啊、月亮在这里，那众生可以寻着指头去看月亮。虽然说标月指也是不真实的，不可得，但是你还不能离开它，叫假名字引导众生。所以说有佛、有法、有僧、有三德、有三身、什么三观、三藏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名词，这些都是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但都无实义不是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它是标月指，所以你还是要分清楚它的差别。不要说啊、这个三德就是三藏。三德就是三身啊，三惑都不二啊，不二，所以大家喊五龙统，不可以这样子。不二是代表说它体不没有差别，作用上还是有差别的。好，下一段，复次，泥环正法真实真法时，众生从种种门入。好，今初一一理略出此法，是初心行人不可知此为是，愚者为非。若得此意者，则千车同车。通彻万流贤慧也。 好，就是说同哲，就是说我们刚讲这个都标月指的经典，有时候说空，有时候说有，你要循着这个道理当标月指去看你的看这个真月。那什么叫标月指看真月呢？我们刚才讲修空观，我们用理论分析，最后做梦的譬喻、幻境的譬喻，最后干什么呢？调伏自己的烦恼。因为烦恼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无二无别。那你要怎么样开显真心？哦，就是说你把你烦恼调伏了，真心就开显了。所以古德说啊，只有去意法，没有证明法。把眼意去掉了，这个白内障去掉，就眼睛就看清楚了。不是说动手术把眼睛变亮。好，所以自信本来就具足一些功德，就是被烦恼障碍住了。所以我们先了解一大堆一些道理之后，你要拿来用。啊，所谓拿来用，不是说我只是哲理上的分析，而是呢，你要了解你的烦恼在哪里。修行就是修行你的习，修正你的习气，把你的习气改变。好，习气剥除一分，然后自信开显一分。如果你不从习气下手的话，你研究的再透彻，那也都是戏论。因为你在研究标月指啊，这个指头啊，男人的指头、女人的指头，好长短呐、大小啊、方圆呐、老是在研究指头的话。偶遇大师说啊，到时候不要说看不到月亮，连指头都看不清楚，因为你没有亲自去了解这个经典所诠的道理、诠释的道理的时候，只是在语言文字上分别，这两个思想也很像，那两个思想不一样，虚妄分别的结果，永远都是在猜，猜佛法。好，最后总结， 一切诸法体性平等，众生身内法身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行人常念念，观世道无因，空无所有，名为道。最后重点啊，这是劝勉我们，我们学了这么多这个方便观、正观、一心三观，一切一切的，最后呢常念念，常常收摄我们的念心内心啊，观世大或者五音啊，是空无所有的，这名为道。这个就是趋向解脱的路，就称之为道。就是你有事没事呢，就是常观察我不可得，法不可得。那前面所说的都是一些善巧，帮助你安心，帮助你去观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最后呢，就是要让你观我不可得，法不可得，烦恼调伏，然后见我们的真如本性。好，那我们这个禅门要略啊，大致上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那各位未来有因缘的，应该再把这个小止观好好的学啊，这一切大乘经典好的学习，这同时呢套到这个止观的修行模式，修止修观，你才办法真正的了解佛的真实意。回向。